第二次讲再来。那雅各说：“伊敢好势？”这句话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不好势吼，是死去啊，都免找啊。啊，还好吗？家里怎么样？他现在开始了解，就发现对方不只是认识他，还知道他家的情形，而且更妙的，他说平安吗？他们说平安。哎，看呐、啊，他女儿拉杰来了，哇！他妈妈交代他的是去你舅舅家里看有没有一个女儿，现在不准女儿还跑来了，你看这个喝高没有？有没有告喝高没啊？巧合还是上帝的带领？好，我跟你说，巧合的可能性还是有，可是应该是比较低的，这样讲对吗？别的不讲，就这三个哈。第一次如果没有人作弊的话，碰到跟碰不到应该是二分之一，这样讲合理吗？就是或是你碰到一个知道哈兰，或是你碰的就他就不认识，就是对方认识不认识，如果说都没有人作弊的话，应该是 50-50 嘛，哦，这是纯概率。我现在跟你们讲概率了哈，就是 chance。好，那么碰到的人还认识他舅舅跟不认识，如果我们用也是一样，就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那么碰到的人是哈兰来而且认识他舅舅，应该剩下四分之一，这样讲对吗？这样算合理吗？而且不只认识他舅舅，而且还知道他家里的情形，而且他的女儿现在就刚刚出来啊，得其一啊。如果这个也是一半，那么三个巧合同时发生的机会应该剩下八分之一，这样讲合理吗？啊，八分之一的概率就低了嘛，0.1多少吧，是不是0.125嘛？哎，我跟你说，如果连五次巧合呢，那就二分之一的五方，对不对？那就叫做很不可能的可能了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在判断喝高棉哈，就是巧合 chance 还是上帝的带领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这样的频率的试验。我高二的时候开始信上帝，可以这样讲哈。其实我爸爸是基督教的长老，所以我是在基督教这样长，所以我有机会听一些基督教的故事，小时候，所以有这个东西。可是那个不是我的，那个是我爸爸，这样懂吗？而且我爸爸信的上帝啊，我刚好生在他家里，所以我得爱牙香对白啊，对不对？小孩子你也什么都不懂，那爸爸说去庙就去庙，爸爸说去教会就去教会，就跟着走嘛，对不对？可是大到一个程度，你就会想这个问题：我要继续跟下去，还是我要自己去了解到底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怎么样？差不多高二的时候，我自己做这样的一个挣扎，然后从高三开始，因为我的生命有很多问题，就像雅各一样，我就会祷告，知道吗？当我认真信上帝以后，我就会祷告，然后我就会记录祷告以后事情的发生是喝高没啊还是不是。我慢慢记录一下，发现那个巧合的声音就很小声了，只能这样讲，说啊，我那里要喝温。如果今年的乐透第一特奖给你拿到，明年又是你买到，后年又是你买了五年，你知道有人会去调查吗？五年都第一特奖都你买到，一定有人作怪，一定有鬼， 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种机会，你知道一次的乐透奖拿到第一特奖，那个是几百万分之一嘛，对不对？不是一半哦。啊，你连五年都是你买到，你怎么买啦？内线，对不对？有问题，这个叫有鬼啦。其实不是有鬼，就是有神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其实上帝是可以实验的啦。就是你实验嘛，那开始大家可以讲嘛，公平来讲一半一半嘛，好，发生不发生，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实验多次以后，你会有点毛毛的，那下准哈，怎么会这样？啊，这是我自己的经验。那我想在雅各这里也有类似，他连续三次的问题，好像上帝就 一并的告诉他说，你没个门啊，他女儿就到你的面前来了。所以他一切的害怕，一切什么，就在那个井旁几句话当中就解决了。容许我再跳远一点，这个 chance and God 哈，这个其实是宇宙论里面一个很大的议题哈。我要跳开这个，然后谈一点哲学的问题哈，就是 chance 跟 purpose。我谈的是 cosmology 哈，就是宇宙论。或许跟 biology 生物学哈，到今天这个还是很争议啊，不管在生物学在天文学上面一直都很争议哈，就是。这个宇宙的存在有没有一个创造者，还是它就自己有？生物的存在是纯概率，还是有人在背后做鬼，就是有人在主导？如果你相信有一个主导者，那么你是有神论者。那个主导者主导这个整个宇宙或是整个生物界的进展，这个那一位我们称作上帝。你相信有一个，就是宇宙之外，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哈，就是有另外一个存在，那个存在在主导，这个叫 purpose， 就是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想法，然后他负责制造、设计、弄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理论。另外一个相信没有。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之外根本没有上帝，那是你们自己想象的啊，没有这个世界怎么会那么复杂，那么协调，那么好呢？他说那个是巧合，是 chance。 那这个在整个科学的这个进展过程当中争辩得很厉害，到今天还没有定论。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就是我们的宇宙哈，叫 cosmos 哈 ，cosmology。cosmos 就是秩序。order 就是秩序。那这个是所有的科学的基础了。啊，现在这个基础也有人在挑战哈。先不谈的，就科学来讲，到底这个宇宙有秩序吗？就是你可以找到他们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吗？所有的科学家都在找这个秩序，知道吗？哦，这个太阳、月亮的运行啊，哈，还有四季啊，哈，这个有一定的那个关系吗？这个关系的问题，还是它只是巧合？如果巧合，你就没有办法期待科学，因为你不能预测。预测就是你观察到他们有一定的关系，然后你就大胆的说：“哎，我找到他们的关系了。”然后我就可以根据你这个理论，我去观察下一个现象有没有照你说的出现。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说你这个理论是被接受。这是所有的 scientific theory 是这样来的，所以。人类对于看见的大自然的现象，包括从天文啊到生物到显微镜到物理学的那个电子原子都一样，人类都一直在找关系啊，这是人的一个特点哦。人就不相信说他们之间没有关系，这个 relation 那个就是秩序哈，秩序就两个事件或两个存在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关系。就哲学上来讲，这个关系有几种解释。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关系，只是你看到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而已，这个叫做巧合，叫做 coincidence。 这个就是 random， 这个就是 chance。 套度看，碰巧，其他的他们两个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不要再去想说有什么，没有，没有关系哈。那第二个是他们有关系，可是那个关系不是直接的，那这个叫 correlation。一个 R 两个 R， 老师啊，两个 R 哈，希望对啊，不对再纠正哦。Correlation， 他们是有关系的，可是他们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他们是间接的，不是巧合，是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听听看哦，就是那个，手的大小，手掌的面积，跟读书的那个学习的能力是有关的。手掌的面积跟你读书学习的能力。是有关的，你可以做很多研究，就是去量那个从出生的小朋友的手掌的面积，知道吗？他们的面积跟教他东西，他学习的能力啊，你就是测很多嘛，就是啊，都两岁的、三岁的、五岁的，对不对？他们的手掌的面积，然后跟教他学的能力，真的有关，而且那个相关度很高，手掌越大的学习能力越好。手掌越小的学习能力越差，是吗？不信你去量量看，一定是这样。可是你会想，为什么手掌能力跟学习能力，手掌的面积跟学习能力有关系呢？原来手掌的大小不会让你比较聪明，而是你的年纪。一岁的小孩的手掌跟两岁的小孩手掌跟三岁的小孩，当然是年纪越大手掌越大，啊，年纪越大学习能力就越好，所以呢，手掌跟学习能力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可是他们跟年纪都有关。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年纪的因素是造成手掌的大小跟学习能力的话，你就结论说手掌比较大的就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小孩子出生就一直拉他的手，希望把他的手拉大一点哦。这个叫笨蛋，对不对？不要笑哦。很多科学的研究就出在这个差错，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从 correlation 开始的。我跟你讲，都是这样，包括医学，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说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现象发生有没有比较高。那么比较低，可是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它只是 correlated， 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两个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哈。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在距离家里25公里以内，跟25公里以外，你发生车祸的机会是距离家里越近，发生车祸的机会越高。你相信吗？就是你开车你要小心，25公里以内哈，你被撞的机会，不管骑摩托车、走路还是开车哈，比25公里以外高啊。这个 data 一定对。那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怎么办？你出离开家里会先经过这个前面25哈，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被撞的机会很高。车祸的机会跟具体家里去为什么有这个关系呢？为什么？
常常都在家里。
因为你在家里走动的机会很高。这个一个方法就是你要算 basic rate， 你要有分母啦，你不能只有算说你在家里25公里里面被撞几次，你在外，因为在外面的机会少嘛，你知道吗？你每天到晚在家25公里活动的机会很多嘛，所以你要把那个当分母要除掉，否则，所以有很多这种，当我们要谈呛死的时候， 我们比较小心，因为他们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常常有这种其他的因素加进来。所以科学怎么办呢？他们只好用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 control， 我就把其他的因素都控制起来，那这个叫实验，这样懂吗？实验室的目的就是把所有不相关的因素控制掉，就不会产生第三个因素同时影响这两个，我要观察这两个以外的因素我都把它控制掉。可是很多研究是不能实验的，比如说天文学的研究是不能实验的，人类还没有办法去动月亮动星星，然后把什么其他的星星拿走然后去研究，没有办法。那这种研究只能观察，所以我们要分辨 observational study 跟 laboratory study是两件事。那观察要很小心，观察所得到的数据，那个我们叫 confounding factor， 你没有注意到的、没有想到的因素，你没有办法避免。那在实验的时候，有时候那些因素不能完全控制，比如说医生的实验怎么办呢？他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乱数化 （randomization）。乱数化的目的是希望，当经过乱数以后，所有其他我不想研究的因素就被平掉了。这是理论是这样，在统计上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性别啦、年龄啦会带来影响的话，我把它乱数化以后，性别就会互相抵消掉，年龄会互相抵消掉，那只有我要研究的东西会凸显出来。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就是 randomization。 所以很多很精确的研究都会要求你要 randomize， 否则学术论文不给你发表，因为你得到的结果信度不高，那个大家会担心说这个有问题哈。所以那个 random 是在研究上是很有用的一个工具哈，它主要就是要把这个不相干的会来扰乱的因素把它排除掉，然后后来发现都排除掉以后还是有关的话，那么下一个就是 contribution。我现在讲是 A 跟 B 的关系哈 ，A 跟 B 刚好在一起，这个叫 coincidence， 这个都没有关系。A 跟 B 是有关系，可是他们是间接的关系 ，A 没有引起 B，B 没有引起 A， 只是他们同时被第三者影响，所以看起来表面上有关系，其实是假的。我们叫 spurious correlation 哈。好，接下来是他们有关系，其中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发生的频率，那这个叫 contribution。有 A，B 出现的机会就提高，没有 A，B 出现的机会就减少，那代表他们的关系是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啊。这个已经到哪里？那最后一个就是 causation。contribution 只是增加另外一个出现的机会 ，causation 是没有 A，B 就不会出现。只有 AB 才会出现啊，这个是最高的关系，就是是 A 引起 B 啦。佛教讲的因果律讲的是 causation， 了解吗？所以叫做有因必有果，那个必字是这样来的，没有因果绝对不会发生。那我们的科学找到 causation 才可以研究，我们就去找一大堆的 causation， 知道吗？A 引起 B，B 引起 C，C 引起 D， 然后我们就这样做啊。这样做背后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世界的东西是一个影响另外一个，一个另外一个哦，我们就可以研究去推，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世界。这是传统的科学 ，cosmos 的科学下面的哲学。然后万一是 coincidence。是乱七八糟的，我们就说那个不能研究，因为那个找不到关系嘛。那这种叫 linear causation， 我们叫线性关系，就是关系是我一找到的话，旁边那个都是噪音，那个都不管，我只要确定 E A B C D， 我可以串起来，那这个就是引起的关系。然后如果我找到这个的话，我就可以百分之百预测。在科学刚开始的时候，人类对科学充满信心，就大胆地说 牛顿还有他的一些朋友拉巴克，他就说只要你给我现在宇宙各个星球的位置跟它的大小，我可以告诉你2000年后所有的星球在哪里，然后他们的相关位置是怎么样。因为牛顿已经算那个万有引力啊什么那个定律，所以我已经找到他们的关系了，而且你告诉我现在的所有资料，我很简单，我就用算术去算。那这个是太简单的科学哈，这个叫 cosmos 下面的 linear relation 线性关系。最近呢，科学也打破了，就发现，即使我们看 A 跟看 B 都看不准，你还有研究它的关系，这个是有点说大话。那这个不是天文学看到，是那个电子哈。你知道现在电子吗？我们不是用电子显微镜吗？然后就一直都越看越小，看到原子啊，看到电子，才发现说电子不是东西，这个就麻烦，因为我们要确定 A 在这边 ，B 在这边，你要有办法看见 A 看见 B， 你才可以研究它的关系。现在发现那个都看不准了 ，electronic 那个 quantum theory 那个量子理论一出来以后，就告诉我们说，你以为的抓得到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东西，它是一个 chance， 知道吗？那个 electron 哈，我们没有能力去知道它在哪里。它的动量没有能力，你知道动量就不知道位置，你知道位置就不知道动量，你只能说我在离开原子核多少距离的地方找到这个电子的机会是多少，你只能讲到这里，你不能没有能力。现在不只是理论，这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我们怎么算出来？所以这个测不准原理就出来了。所以到这边以后，我们就发现，好像是呛死在掌管这个宇宙。还有更好玩的是，以前我们认为那个coincidence没有办法研究，现在发现可以研究。你听过蝴蝶效应吗？那个就是 chaos theory。我们刚才一直讲 cosmos， 现在讲 chaos。chaos 哈，混沌还是混乱哈？所谓 chaos 就是我们所谓的 coincidence 哈，它是没有找不到任何关系的，我们就说不能研究。啊，现在发现还是可以研究，哇，这个就很好玩。我还搞不太清楚，我为了讲这个，我就去查一下，因为创世纪说，上帝开始是从没有创造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从 chaos 创造 cosmos。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是无中生有，就是 creatio ex nihilo， 从什么都没有，没有 energy， 没有 mass， 什么都没有，他把有创造出来。好，这个跟老庄讲的类似哈，就是无中生有，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有是从无来的啦，哦，不是说谎哦，不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是老子哲学，老子哲学跟基督教哲学是很多地方是通的啦。然后有还没有办法研究，还要乱中生序哈，就是从没有关系要弄出关系出来，我们人类才可以去研究，那是传统的科学啦，就是去找关系。现在发现说没有关系的也不是没有关系，是只是我们以前没有办法算，因为现在有 computer， 所以就可以把这些所谓 chaos 的东西去算。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就是说那个误差0.00001的误差，可能将来造成的是天大的不同。以前的线性关系认为不是这样，误差可以忽略，你懂吗？因为你在线性关系里面，你要把它简单化，所以呢，如果你把每一次测量都记起来，你找不到关系，你必须把它简单化啊，比如说。我测量一个温度，那量的是这样，对不对？那我就要把它画一条线，那就把这些忽略，知道吗？这个叫做加减几 percent 嘛，不是吗？我们说很久，因为你实际上测量的没有那么漂亮，就一条线，没有那种数据啦，一定上下跳嘛。过去的观念那里，那个是可以忽略的。现在我们在选举，不是民调吗？ 然后每一次发表说，哎，蔡英文比我马英九多个3%，少个3%，其实在制造同样，黑龙江好难的，那个在误差范围，那观念就是误差影响没有那么大了，因为测量都有误差嘛。可是现在发现，哎，误差不是你说的那么没有关系。他们发现，在某种重要的地点哦，那个3.14159跟3.1416那个拍呀、啊，哦，你怎么算？后来就那个影响是天大地大，那个是 chaos theory 哈、哦。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认为那个是不值得研究，而且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其实发现是影响，而且现在已经发现哈、哦，我们的生物学，我们的那个海贝壳的那个上面的纹路，还有很多东西，其实是 chaos theory 才可以解释。Cosmos theory 是没有办法解释。如果你去你打网路，你给他打 chaos theory， 他会给你很多那个图，很漂亮的那个曲线的图，那个图都是用这样算出来的哈。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以为没有关系的，其实很有关系，里面有他你没有想到的。甚至有人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其实是跟那个比起来，那个算是小不点哈，那是我们最初级的了。真正的这个宇宙在乱的那个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我们只是不知道，或是南北漂亮的把它忽略，把它当作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哈。这个是 chaos theory。 那我进一步要讲，就是说那这个只是偶然吗？还是背后有一个主导啊？这是回到那个 purpose 跟 chance 的问题哈。那早期科学家他们认为是没有 chance 的哈，那个 chance 根本不能研究嘛，所以就是只有 purpose。 那神学家就根据这个，大部分的科学家，包括牛顿啊，包括早期的这些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啦。科学是从欧洲开始，他们都信上帝嘛，所以他们是想办法从科学的发现要证明宇宙有一个主导者，所以他要证明 purpose 哈。那他们用的方法，其实现在想起来是也是不对，可是那时候我也买入那个叫做自然神学。Nature theology， 那自然神学呢，是早期的传统的科学家有研究以后，神学家就拿科学家的研究的结果要来说服别人说你要相信上帝，因为科学已经证明有上帝了，哦，就是这个宇宙的那个奥妙，宇宙的彼此的关系的那个精细度，让你不得不承认说应该有一个设计者 designer。 那这个 早期有很多发现嘛，哦，这个像太阳跟地球，哦，那个只要差个多少度的话，我们地球现在就都没有人可以住了。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只要差一点点的话，地球现在不存在啊。所以那个精密度高到一个程度哈，是比那个瑞士的那个手表哈还要精密，一点点都不可以差。那么高的精密，你说巧合，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它是根据科学发现的彼此的关系，那么精密的关系。他们就推说是这样啊，那个就叫机械论 （mechanistic theory）。所以，他们在嘲笑达尔文开始讲说这是呛死的时候，他们的说法哈，就是神学家跟达尔文这个学者在争辩。他们就说，你就是相信哈，有100万只猴子，给他100万个打字机，然后猴子当然什么都不懂，他就乱打哈，就在打字机上面，这个就是 random， 这个就是 chance。 然后100万只猴子，100万个打字机，那他们一直敲，敲了100万年以后，结果就有一首莎士比亚的这个史诗就出来了哈。那你们就是相信这样嘛，对不对？宇宙的那个美丽，宇宙的精确，比莎士比亚的史诗高多少？你们怎么可能去相信一堆没有意义的巧合的、纯粹的凑巧的结果，就会 弄出这样呢？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啊，就是说，如果你去新店，乌来看那个瀑布，啊，瀑布呢都有一些石头，对不对？那个从上面啊冲下来的石头哈，啊，你去看，不会看到有什么字，对不对？无机呀，你看到石头哇，很漂亮，这一个大石头，这个小石头，他们摆的位置呢叫做巧合，就是后面没有设计啊，就是从上流被水冲下来啊，一直都落底下哈，然后另外一颗掉下来，砰啊就掉到那边啊，摆起来我们就觉得很自然哈，那种主人呐哈，哦，就是排的就是，可是里面不可能有任何的 meaning 意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 symbol 符号。如果你有一天到加州去玩，有一个城市拍电影，那个城市叫好莱坞。你要进好莱坞城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堆石头摆在那边，可是那个石头是写这样，那也是一堆石头，也很漂亮，一颗一颗石头排成这样 Welcome to Hollywood。 跟你在新店屋来看到那些石头，你会不会说这都也超多看，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风吹一打滚来滚去，就滚出一个 W， 然后滚出一个 E， 然后再两个 L， 然后后面就 H O L L Y。 你说不可能吗？有可能啊，对不对？你不能说绝对不可能吧。可是不只是他石头牌怎么样，而是他要传达一个信息，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有 meaning， 有意义，有信息要传达的时候，你用巧合就有点勉强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我让你了解说那种争辩，他们就说，因为达尔文就强调没有上帝，只有巧合。他说你看见的，连好莱坞的简单的几个石头，你都不会说它巧合，为什么你看到我们身体细胞里面 DNA 那些秩序，包括你的身高，包括你的什么头发、眼睛的颜色，那么多 information 在里面，你却说这是巧合呢？如果连好莱坞外面的石头你都不会相信它是巧合，就是风吹然后石头就排好了，然后就传达一个信息哈。你知道吗？我们在研究外星人，即使是这样，我们很早以前开始可以向外星放信息的时候，我们到现在还是有一直在接收外星。外星有很多那个电讯，知道吗？可是到目前我们都找不到 meaning。如果有一天，那个收讯从外星打回来，就说 "Hello， 我是 ET 啊"，就是让你发现你可以解读啦。有意义的时候，你会说。还得超度看外面都乱放电，然后放出来刚好 Hello， 我是 ET， 不会，你说啊不，干嘛外星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就说，因为他有 message， 有 meaning 出来的时候，你不会发现背后应该有一个 designer， 有一个那个 mentality 在那边哈。好，那这个 OK， 他们是这样讨论的哈。然后呢，把这个讲出来的那个叫做 Bishop William Perry 哈，是一个念科学的。应该叫什么主教吧？1743。这个 Bishop William Perry 呢，他是早期念科学的，可是他是宗教家。那这个 Nature Theology 是他提出来的，达尔文是他的学生。早期很多科学家研究科学的目的是要证明，要让人家相信上帝。可是达尔文当他坐的那一只船哈，那个叫什么号，什么什么鸟号的哈，然后他去看，他其实要证明说，哦，那上帝造的生物哈，他是研究不是天主，他是研究生物，观察那鸟的嘴巴的样子啊，颜色啊，然后记录回来。他开始目的是要证明那个 William Perry 是对的，就是说生物界那么复杂。可是后来他研究的结果发现不是这样。对达尔文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其实，这次我在念这个才发现说，他发表的是他看见的，他发表出来，可是他内心其实挣扎得很厉害，因为他是基督徒，知道吗？他相信上帝，然后，可是威廉·佩里讲的是上帝是掌管这个宇宙， 然后设计这个，可是他看到的好像不是，好像是呛死，所以他就搞不来说啊，到底是 design 还是呛死？如果他讲的是老师讲的是对的话，那应该不是呛死啊，可是他研究的结果好像是呛死啊。所以他跟一个朋友写信哦，在他死以前哦，他一直说我很 puzzle， 就是我很混乱，我不晓得怎么办。听说最后他是放弃信仰，他就放弃他的信仰，这是很可惜，因为上帝是存在的，可是上帝跟宇宙的关系可能不是威廉佩里讲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你所听到的神学是人的学问，知道吗？神学不是神的学问，是人的学问。那么人在看上帝的时候，会以受当时的大家的想法影响，然后就讲出一套，为了替上帝辩护。那现在我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辩护的结果是害达尔文失掉他的信仰。可是达尔文死的时候还是埋在那个教会的那个教堂的那个，躺在那边。那最近有一些科学家、神学家，就是研究宗教跟科学关系的，又回过去想说，即使达尔文他死的时候他还在挣扎，到底这是什么哈？这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啊，了解以后就发现达尔文不是出来说哦没有上帝，没有，他是相信有上帝，可是啊有上帝为什么我看到的现象跟我的老师说上帝是 designer 然后控制一切的，为什么有呛死呢？因为有上帝就不应该有呛死，这是达尔文的想法。之间有关系，应该后面有一个掌控者，不应该是呛死。他观察的现象是有呛死。好，那这个很有意思了，关于呛死跟这个 purpose 哈的关系。好，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是由上帝确定，而且上帝掌控，而且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创造好了，还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也创造呛死，然后他让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可以经过呛死慢慢的发展，那这个就叫发展神学。我要跟你们讲说，这个传统神学到现在就有另外一个神学啊，这个都是理论哦，我不能说这个对那个错哦。好，所以呢 traditional theology 就是世界是机器的，是预定的，是上帝有一个上帝，他说这样就这样，然后就是定哦，我们只是去看说上帝说怎么样，我们去发现他而已。可是现在呢，这个叫 process theology， 不是机器的，它是一个过程的哈，是一个 body， 他们叫 body， 不是 machine， 是 evolution， 包括这样子。我想到现在在教会界这个还在争辩，只不过我想让大家知道说，有关很多人不能相信上帝，可能他是卡在这里，这是达尔文的理论啊，跟你要相信上帝，那你们基督教说什么东西，那你要了解那个不是上帝，那个是传统的神学跟传统的科学下面，而且现在 chaos theory 已经出来了，所以呢神学家必须要再检视，目前从不管从物理学基本的物理学还是从神学来看，原来传统的恐怕都有问题，都不是很正确的，他们描述一部分可是不尽然哦，基本上就是说水可以创造，一个叫做 self organization 哈，以前我们用创造把世界分成两类，一个叫做 creator， 一个叫做 creature， 让一切存在的叫做创造者，这是 creator， 被他创造存在的叫 creature， 就是被创造，那被创造是被动的，就是被创造出来，就是这样的。可是现在的观念认为不是，上帝在创造被造的时候就把创造的能力放在被造的里面，啊，这个世界就复杂了。 就是每一个被造他也有创造的能力，所以整个创造是不断的在继续创造。上帝不是开始都定好然后创好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叫远神论 Deism。Deism 是那个早期美国开国神什么 Jefferson 那个美国开国之父哈，他们都是 Deism， 他们当时的观念就是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然后就交给人去管了，上帝就去夏威夷去休假哈。我把它换成远神论，就是说因为上帝设计的太好，所以不会出问题，就好像说钟表那个绝对不会走差，就是上帝控制的很细微，绝对没有问题。啊，人只是就是照这样去跑就对了，就没有问题哈。这个是这一人的想法。可是现在 process 学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不只是人可以这样，生物可以这样，可以自己决定要或不要。啊，因为在这个里面那种，这个是确定的 ，predetermined 的，这是百分之百的确定的。这个就产生不确定性，那在确定的宇宙当中自由是假象，因为上帝都定好了你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掉，什么时候讨老婆，什么时候怎么样，上帝早就把你整个都定好了，所以所有东西的原因都在上帝手里，他老是高兴他就定好，就是你哪天碰到水你就会爱上他，然后荷尔蒙都帮你调好了，所以到时候你就一定爱上他，你没有选择的。所以你所谓是我挑他，那是你骗自己，根本没有自由。这是这种确定的 deism 的观念的宇宙，是上帝是主宰者，我们都是 puppet， 我们都是他叫你挤你就挤，他叫你放下你就放下来，就是这样。可是 process theology 认为说神所创造不是这样，他不喜欢创造一大堆 puppet，好，然后由他在那边主宰，他可以给你这个东西。以前一直以为只有人类，我们是万物之灵嘛，哈。现在发现，科学家发现不是这样，包括电子，都有 self-organization 的能力。啊，这个我就讲不清楚。就是说，生物、生命，包括物理的最基本的单元，都发现上帝给他们有一个自主的能力，可以自己去。同组可以自己是怎么样，那这样了解以后就发现说这个世界事情的发生就是有不确定性，因为我还没有决定以前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知道，包括上帝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百分之百预定。这个关于达尔文的预定论这个就进来，因为如果神的预定是对的话，那么犯罪、救恩、审判都没有意义，因为都上帝变高人嘛，这样讲对吗？他就预定亚当要吃那个苹果，他就预定将来这个人要下地狱，他预定这个人要听到福音，预定这个人要得救啊！你也不必愤怒，也不必抗议，反正啊，就是安内啊，哦，这个是百分之百预定的那个结果啊。如果有不确定性进来，那么换句话讲，审判就是真的，那相信也是真的，那爱情也是真的，因为那是我的决定，知道吗？我碰见那么多女孩子，我决定追这个，我觉得是我的决定，不是被上帝在后面拉着这样走的。所以这个背后有关系的是相当多哈。那像是打开了自由跟责任的可能性，因为像是就代表什么东西不是百分之百都确定，有不确定性在里面啊。像是的算法是可以有复杂的算法哈，不过。今天就不讲了，那个要用那个微积分去，就是E减 P 啊，怎么去算？那个是可以算的，所以所有喜欢赌博的人，应该要去研究这个概率的这个机会哈。你玩过那个游戏吗？就是一个豆豆，然后三个杯子，然后看在你压嘛哈，这个就是赌博的游戏哈。那我开始以为说，等等，他们游戏是这样的哈，那。你就压一个以后呢，好，你压一个啊，那个有没有不知道哈，现在我是做东的话，我会打开一个，打开是空的，这样懂吗？空的，那给你第二次机会，你可以坚持在那里， 你也可以就移到另外一个，现在剩下一半了，对不对？啊，你不知道你压的这个是有还是没有，你会不会动？你就坚持，本来是三分之一的机会，不是吗？这一个豆豆，三个杯子嘛，哈，啊，现在已经剩下二分之一的机会，有一个空的打开给你看，因为不管你压的是有或没有，这两个一定有一个是空的，这样讲对吗？啊，把那个空的拿掉了，啊，再给你第二次选择，你要坚持在你压这个，还是你要动，哪一个赢的机会比较大？那这个就纯概率的游戏。啊，蛮有意思的。我开始以为说一样嘛，反正你都不知道嘛，你跑，结果不是，是有差别的。所以会算概率的，就可以去卡西诺。我们休息一下吧，休息15分钟再回来。